真的，台长真的有时候真的也是无奈。哎呀，坐在轮椅上，而且有的人手都没有的，他又不写，他在申请表上他又不写自己是残疾，这种都要台长背很大的业的。哎，就知道。
喂。
哎呀，啊，喂，你好，啊。
哎，你好，师傅。
啊。
弟子给师傅请安。
啊，谢谢。嗯、
师傅您辛苦了。
嗯。
感恩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感恩师傅。
嗯。
师傅，你能听到我的声音？我听你声音非常的小。
听得到，你讲吧。嗯。
师傅，我要向您忏悔。
嗯。
是我过前做错了很多事。以前也办过邪淫。
嗯。
弟子以前很不懂事啊，做错了很多事情。弟子上次打通师傅的电话。上次师傅打了师傅的电话的时候，师傅讲我当时还心里还在想，我说师傅是不是弄错了。后来我后来我就好好的听师傅的录音，师傅讲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。
你还不承认呐？师傅讲你会错的。
当时就自己感觉到自己一直以来自以为是，不知道自己一直以来都在做错事。
做错太多了。
后来好好的看看自己，针对自己没有以前一件事情都没有是对的，没有一件事情做的是对的。
现在知道了。
是不是现在忏悔？
现在知道了，我早就跟你们讲过了。
现在就是每做一件事都感觉自己是在错事。师傅讲的是，说你每天都活在人间的地狱里面。现在我想一想，真的以前。我修了两年，我也没有好好的发现自己，没有好好的看见自己。
你呀、啊，现在能够改正，总比以后下了地府里边被阎王老爷审判的时候好啊！早点自己先认错吧。
嗯，弟子知道错了。
嗯。
弟子以前很烂的，烂不可言，就是现在好好的想想自己。
恶心不恶心啊？想一想，恶心不恶心啊？像个动物一样在人间活着，脏不脏啊？自己想一想，还以为自己不得了呢。想一想啊，难为情啊，真的，一个女人呢、啊，做这么多的烂事啊，你怎么样见菩萨？你还问我，哎呀，我还很好呢。想一想，现在有多少人这么样活着？哎，很脏啊。
是啊，是啊，师傅，是的，我打了师傅的电话，师傅说，我说我在忏悔，师傅说你忏悔要真心的忏悔，我是忏悔一段时间，我又忏悔不出来，最近一段时间我又好好的想想自己，我自己泪流满面，我是觉得自己真的是错得太离谱了，我没有师傅，我们真的是，
你们想想，
我
听
不
到，想想了，谁来讲你们？啊，有一个 CEO。啊，他跟我讲，他说我最大的缺点就是我上面没人再讲我了，我什么人都听我的，所以他才错成这样。啊，要有人讲的，没人讲，就是没有爹妈的孩子像棵草啊，有人讲的孩子像个宝啊，真的，像你们这些孩子谁来讲你们呢？现在谁来讨骂？听得懂了吗？
是。是啊，师傅，我之前我老是懵懵的胡说，我现在我才知道我自己一直都在做错，从来没有做对过一件事。我这样的状态，怎么可能不得到观世音菩萨？
菩萨会来的。
我真是的忏悔。
脏的这个样子，菩萨会跟你接气场的。求菩萨的人，求的灵的人，全是像菩萨一样的人呢、啊，一求就灵啊。听得懂了吗？
对不起师傅，我错了，对不起师傅、
啊、你现在错了还有改正机会，等到你下去了死的时候，到阎王老爷这里判的时候，你再说我错了，没办法了，他是惩罚的时候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你知道师傅，我昨天晚上梦见师傅了，师傅一个手在打电话，然后我看到师傅，我双手合十，师傅就把手伸过来跟我握手
啊，那给你加持的、啊、
我跟我握手，我的女儿在旁边，师傅也跟我的女儿握手，然后我说我今天试着跟师傅打电话，我说我也向师傅忏悔，
好忏悔啦，不要自以为是啦，等到真正的要出事的时候再忏悔就来不及了，就晚了，听得懂了吗？
我知道师傅，我不想再看师傅，我也是看到师傅，我心里非常的难过，我不敢再看师傅，看到师傅我就想哭。
就看到师傅想哭，师傅帮你们背太多了，你们这些真的，哎，真的，你们这些人，我告诉你们，业障缠身了。所以像很多人一样整天还在做坏事，每天活在人间地狱里，你去记住好了，搞人家的人最后的结局你都看见了，对不对啊？啊，
嗯嗯，
不要去搞人家呢，人不能搞人家的，以和为贵啊，对不对？以慈悲为我们学佛人的宗旨啊，这一个人不能整天的想占人家便宜，想搞人家，这种人会下去的，我不骗你的，这个有天律的，也有地律的。
嗯，
好好努力吧，好好改正吧，还有希望，听得懂吗？
嗯，好的好的，师傅，我还想问你一个问题，就像我们平时在跟家里人念那个心经的时候，就是家里人不信佛，就是怎么样来把握这个量啊？就是有的人就是刚开始一般的话，我们会给家人念七遍啊，给求菩萨给他开智慧。像这样的话有，就是
说一般的先由少到多，念心经啊，不要念太多，开始的时候念三遍啦，七遍啦，啊，如果实在念到一定时间他还不开悟，那就可以给他加了，你听得懂吗？因为等于造房子一样，已经有基础了，可以慢慢的往上加。如果你开始的时候他一点都不相信，你给他一天念二十一遍，会造成他的反弹的，听得懂了吗？
哦哦哦，是我之前就是给先生有念了一两年了，念了一两年了。我现在就是以前有的时间就念七遍，念七遍，后来又念了四十九遍，现在我又把它降下来了，念到二十一遍，二十一遍再二十七遍，
好一点不啦？
现在就是
好
很多了，
有好一点不啦？
好
很多嘛，就是进步了呀，对不对呀？
哦，就是说这二十七遍要不要再往上加？
二十七遍不要了，没关系。
哦，就这样念下去是吧？
啊啊啊！
你像我先生，我跟他念了大概有两年多，两年多了，然后他就是两年有
人家念了，人家念了三年，帮老婆天天把香都插好，天天先磕头，那本来是看见菩萨就要乱讲话的人呢，现在服了不啦？没有办法的，这是一个功力啊。
嗯，对对对，我知道，但是他现在比以前也好很多了，我每次有坚持跟他念一遍礼佛。
啊、对。坚持
就是小房子念了三四百张了，就是我就是最近又许愿了108张，就是我发现那又不对劲的时候，我就跟他许愿念小房子，那现在已经变了很多。虽然他现在还没有，就是说没有信，他就是有点组织我设佛台，我就是这一点好像跨不过去一样。
对，你慢慢的再念嘛。
还要怎么样做？
你念经的时候就直接跟菩萨讲，希望观世音菩萨能够。啊，让我先生能够开悟，能够让我设佛台来啊，来供拜观世音菩萨，好了就可以了吗？这样讲一讲，每天讲啊，很快的，你再说佛台跟他讲，他就同意了，明白了吗？
嗯嗯，好的好的，师傅，还有一个是，就是我那个。哎呀，那个同修做了一个梦，就是他就是说他那个。他说他家里不是设了佛台吗？也请了那个东方来的观世音菩萨，还有就是咱们的那个南京菩萨呀、太师菩萨、观地菩萨，都供了。然后他就有一天晚上就做了个梦，他说他那个佛台呀脏了，然后上面又放了两个香炉，就是他以前的佛台很小，就只放了一个香炉，但是那天去上香的时候，因为环境就比较暗，那佛台也比较脏，一下子就。多出来的一个香炉，他不知道这个梦是什么意思。
就是多出来个香炉，就叫他再放一个香炉。他一共供几位菩萨啦？还不懂啊？
有四尊菩萨。
啊，四尊菩萨嘛，叫他供。他现在两个香炉是不啦？
一个。
啊，一个是不啦？那叫他再供、再供呀，再供两个到三个香炉呀，小的。
是不是每尊菩萨最好放一个香炉好一点？
对呀、这还不懂啊？
哦，但是当时他那个佛台比较小嘛，后来扩大了一点，就还没有弄。但是那个佛台脏，是不是说明他的心最近修的不好啊？心有点
不好。佛台脏是真的脏，叫他好好的把佛台擦擦干净啊。好吧，常侍佛台、侍佛。
哦，不是说他修心修的不好吗？
嗯，应该不是的，好吗？好了好了，给人家问问吧。好吧。
哦，还有一个是师傅，就是
就是我那个女儿，就是她身上以前有个灵性嘛，我就一直有给她念小房子，念的蛮多的，超出蛮多。以前师傅跟我讲，就是要念380张，我已经那时候念了400-500张嘛。但是我们家所有的人都梦不到她，有一两年了。反正就是说，从我念这个小房子一直到现在都，他们家里的人，包括我念了小房子，包括我那个女儿都梦不到这个人。但是我现在不知道是要继续给她念呢，还是给我的女儿的要经者念。
如果你梦不到的话，说明他投胎了，有可能的，嗯，明白吗？
但是我就感觉这个女儿老师很脾气很坏耶。
脾气很坏不一定是这个灵性，不要乱想啊，乱想会想出事情出来。
哦，这样，那我就把这许愿的念完了之后，直接念他身上的药精者就可以了，对吗？
对对对对对。
哦，好的好的，感恩师傅，
好吗？
感恩师傅，感恩观世音菩萨。
OK，
师傅你要好好的保重身体。
啊，再见。
嗯，感恩您师傅。
啊，再见再见。
嗯，好，再见师傅。
喂，你好。喂。
喂。
你好。
啊，师傅好。
啊。
给师傅请安。
啊。
师傅，我问您问题，就是我们有一个同修，他做梦梦到。可能是预示梦要得血液病。
啊。
那心经和大悲咒是怎么配啊？
血液病的话呢，最好呢还是就要念礼佛。首先呢，业障到了呢，念礼佛消业是最重要的。其次呢，要念小房子，心经多一点啊，大悲咒可以适量少一点。大悲咒可以念17遍，心经要念27遍以上，明白吗？
明白。礼佛呢？
礼�佛的话最好念5遍。
好，师傅，因为我查原来的资料，原来您回答其他同学的问题是让他先念经放生，然后过一个月再去查，我这么跟他讲的，那也让他这么做可以吗？
可以可以，因为给他个机会，如果他真的愿力大的话，菩萨救他的话，再过一个月去查的话，他会发现没有了或者很小了，他就有希望了。嗯
嗯，好的。嗯嗯，师傅，那个您解一个梦，我做一个梦，就是梦见师傅在一个教室前边坐一把椅子，拿了一张 A4 的白纸，那上面写着我护照上的名字，英文和中文。我改名字很长时间了，快20年了。然后那个师傅就让我读，我就读出来了我的名字。我读完了，我就进那个教室，然后等一会儿我又出来了，出来我就追师傅，就差一步，我就跟着师傅往前走。然后我在想是在师傅后边走还是在师傅身边走，我就醒了。
嗯。这个就是你在加紧脚步跟着师父一起弘法修心，说明这个梦是积极的进步的梦啊，没什么大问题的。嗯，
那师父怎么知道我原来叫什么名字
啊？那我能不知道吗？不知道还叫你师父啊？这个名字嘛很简单了，这个名字是你原始的名字，说明你后来的名字没有什么用，灵动性还不够，你要重新还要升文。
真的
啊？你把新的名字还要升文，否则你现在小房子为什么烧下去这么长时间都不效果不好啊？就是名字的问题出事了呀，师傅。
真的师傅，
啊，
那我这么多年烧这么多小房子没用啊。
啊，基本上没用，所以你看你痛苦不断呀。你要是早一点名字对了嘛，你就不会有这个事情了。
哎呦，我自己解梦，我以为是我没有忘本性呢，我以为是梦考呢。
你就慢慢梦考吧。
哎呦，啊，真的感恩师父，真的
啊，这个就是师父到梦中来提醒你呀，啊。你现在烧下去的小房子效果没有啊？为什么你经常会生活当中会痛苦啦，很难呐，啊，解脱啦？实际上这就是小房子没效果呀，这还不懂啊？
哎呦喂，啊，不是梦考哈，不是我忘记本性。
啊，
没忘本性
啊，
哎呦，那真的师傅，那个我中间那个名字写的都费劲，我改一个可以吗？
可以啊， 不是，你现在不要改了，你现在不要改，你现在就把现在名字叫出来，那个现在的灵动性，你继续先不要改，继续设生门，先把它固定下来，是吧？然后你要把原名写上去，还现在的名字写上去之后，这样的话，过去那些小房子如果没有人，就是跟你的气场相同的话，这些小房子你过去念的全部到你现在的名字上来，那你就成功了，你一下子会噗一下子了，听得懂吗？
一下这么多小
房子啊，一下子全部到你这来了，明白了吗？
是真危险，师傅，造成这么多年我都生人没有成功，不知道这是我自己的障碍业障，
就是业障，就是人家不让你生人成功。
哎呦喂，
啊，明白了吗？
危
险，很危险，非常危险，太危险了。
嗯，那还按原来那个名字哈，行，那我去声纹，嗯，
好吗？
好，师傅，我再问一个问题，就是那个，我女儿她不信，但是呢，她想现在上学，先找工作，然后再上学，这种情况。我是给他让他心想事成，就是我想让他容易一点，我也少费心。我是七张给他念小房子，还是21张，还是怎么做呢？
你就给他7张，多烧烧就好了，没问题的。
每次7张。
啊，好吧，每次7张，让他多烧烧，你会越来越好。这个没什么客气的。我告诉你，女儿就是让她吃苦，吃苦之后她会对爸爸妈妈更好的，明白了吗？
师傅，那她吃苦我心疼。
哎呦，好了，你以后跟着她一起吧，好吧？
不，
等到她找到男朋友的时候，把你甩了的时候，你就变成个糟老婆子，然后天天被人家唾弃，天天在家里就觉得讨厌。你举个简单例子，现在有几个孝顺的爸爸妈妈跑到你们家来，你会把他赶出去？很多人都烦的，年纪大的人在家里住的，他都觉得烦的。好了好了，开开悟吧，好了。
嗯，
没什么心疼不心疼的，我告诉你，心疼也就一刹那。好了。
嗯，行。
好了好了。
好了，感恩师傅。
好，再见再见。嗯。
好，再见。
喂，你好。
哎，
你好，
打通了，师傅。
你好。
喂，你好。
哎，
师傅，弟子别安师台长，请安。
好，谢谢。嗯。
啊，哎，师傅您啊，啊，稍等一下啊。好，第一个问题就是纯阴八字和纯阳八字啊，有在学习方面有什么讲究吗？这个问题。
纯阴八字、纯阳八字。
纯阳八字。
嗯。
其实。在玄学上，很多阴阳相克相生，它都是有待于一个天时地利人和。像这些东西呢，只能啊懂得一点，而不能去深究的，因为它改变不了你彻底的命运的。如果任何的玄疑的东西能够改变，那佛法就没有必要了，听得懂吗？
那有的说法说是纯阴八字和纯阳八字的人最终都会走向学佛，是这样吗？有这种说法吗？
有这种说法，因为当一个人能够相信风水，相信命运，那这样的人就容易进入佛法界。因为首先佛法是解脱人的命运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这样的话就
哦，明白了
啊。
哦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师傅，那个小孩就是小出生的小孩过百天有什么说法吗？就是从玄学方面角度讲。
没听懂，再讲一遍。
就是过百天，就是小孩出生100后之后，就是庆祝一下，就是过百日，
啊，
也叫
过
百天。
其实小孩子过百日的话呢，应该是还是好的，说明他呢基本上呢这个100天呢实际上就是3个月。三个月左右，100天过百日呢，百是一个吉祥数字，啊，100是一个吉祥数字，所以说过百天就说明他越过了很多障碍，他能存活。实际上小孩子生出来之后，在100天当中最容易啊发生各种各样的问题，有的孩子的死都是在100天之内死掉的，明白了吗？所以100天之后再庆祝一下，说明他已经过了这个大坎了，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。一般是吃个素宴，再放放生，这样就挺好的。
对啦，不要去，不要去，去打秋千呐！啊，把人家都找过来，叫人家送红包啊，什么都这个不好的。吃个素面，啊，不要让孩子欠人家太多，明白了吗？
哦，我们这边是就是说是给个钱，然后呢去饭店里吃饭，但是有海鲜，哎呀，这种现象也是不好
的。你就知道了，那海鲜一吃，他又有结了。
好的好的，师傅啊，有这么一个事情，就是有一个一个69年属鸡的嘛，她就是一个女的，也是一位佛友，在8月6日早上在上班的路上突然发现脑出血，人摔在公路上昏迷不醒，被人救到医院抢救，发现脑部有肿瘤，肿瘤破裂导致血管之昏迷，有瞳孔放大的迹象，当紧急情况下，家人又不在身边，也不信佛，有一个共修组组长决定，本地的共修组长决定为其放生10000条鱼，当地共修组给他画了2108幢小房子，生命体征恢复，7号做了脑部手术，从7号开始，共修组每天给他放生5000条鱼，21张或是49张小房子，现在已经给他放了57000多条鱼，小房子画了有500张左右了，现在这个人已经从重症转到普通病房了，语言功能受到损伤，意识完全不清醒了，大家都是硬把他，大家发心给他放生，给他念小房子，硬把他拖回来了。师傅，他现在就是意识还不清醒，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吧。
首先这个人应该是拖走的，这个真的叫从死神当中把他救回来了，完全是靠着众生的愿力，像这种事情呢也只能说让他感恩所有的共修啊，共修这个我们的同修，所以师父经常讲我们的家里人救不了我们的啊，你不要说其他
的，
只有佛有，所以很多人整天都为家为家，从来不为别人的，要想一想我们最后
想，
我们说不定走的之前家里人不一定跟我们相伴到老的，而我们的佛友是跟我们相伴到老的，所以我们只有跟佛友付出更多，我们才会得到众生的庇应，所以要懂得这个道理，所以很多人还在自私的活在自己的小家当中，要懂得拥有大家才能拥有小家，所以希望大家一定要懂这个道理啊，一定要懂这个道理，所以我觉得呢像他这种业障爆发，尤其是从生命的死亡线上拉回来之后，一般的地府的就是差呀，就是我们说来拉人的黑白无常要下去跟阎王殿要去汇报的，他汇报之后呢可能呢就是说由他们奏章上去，那么上面呢一定要叫他看他的业障消掉多少，而且要观世音菩萨出来做担保的，每一个事情只要是有自己的这个大业障来了，地府官他是不客气的把你拖走的，但是从死亡线救回来的一般都是要得到上面允许的，所以很多人在昏迷当中他会看到很多菩萨来救他了，等到他最后醒过来之后，实际上他就是等于上面已经同意了他才能醒过来，现在这个意识还是要靠他不停地念小房子，还是要靠他他自己能够有不断的边上有同学要帮助他，否则的话他这个意识不通那是很正常的，因为他的思维受到障碍，而且呢他家里人不相信，这也是造成他非常业障很深重的一个原因，所以一个人如果家里人不相信，这个人说明我们说缘分不深啊，佛缘不深啊，明白了吗？
是，你看家里人不相信，都是共修组发心给他放了多放的鱼，念画的小房子，现在是这样。那师傅，这个共修组他每天给他画多少张小房子为好？他这种情况？
哎，这种事情只能随缘了，因为也不能让人家共修组的人怎么样？实际上呢，讲句心里话，像这种人，这个报应怎么来的话，说明他自己真的业障也很重啊。像这种死的话，都是拉走的，一下子拖走的。
师傅，就是大家不明白，这个同修吧，也平时也很好，一天念7、8张小房子，大家就是不明白，突然就这样了。 同修呢也不
懂。我昨天晚上在
什么因果，
我昨天晚上在联谊会上讲了一个故事，你听到，你们都没听到，我再讲给你们听一下你就知道了。啊，有一个医生过古时候，有个医生，他一生啊，他一生是非常善良的，帮当地的村民看病啊，非常善良。生了第一个儿子是眼睛瞎的，第二个儿子是残废，第三个是脑子坏掉的。结果他就问人家，人家庙里的法师跟他说，你要修桥铺路，多做善事，你三个孩子才会好起来。他就是把自己祖上的所有的房产都卖了，把自己所有的积蓄都拿出来为当地铺桥修路，然后众善奉行，诸恶都不做。这么好的一个医生，最后第一个儿子眼睛瞎的死了，第二个出车祸，第三个脑髓体脓流脓出来全部死掉了。全村的人都在哭，全村的人说，这么好的一个善良的人，菩萨你为什么不救他，老天爷啊，你把眼睛睁开，为什么不救救他呀、啊、结果在那天晚上，他的太太做了一个梦，菩萨到梦中来跟他讲，就是因为你们做了这么多的功德，所以本来这三个孩子是来要命的，来要你们家里的，要你们倾家荡产的，他们三个讨债鬼，因为你们家里做了这么多善事，所以这个三个孩子被提早再还完，他们离开了，接下来你们家里还会降生三个七灵。果然几个月之后，他太太怀孕，一直生了三个孩子，男孩全部都是中及第和状元。现在你明白了吗？不是说你现在最后这点事情，他现在念七章，他是几年了只念的，但是他过去的业障，包括他从小长到五六十岁的时候，他做了这么多的恶事，难道就这一两年念了七章这么努力就可以全部消掉吗？
还不消掉吗？
对对对，
明白了吗？
对对对，是是，
有什么好说的？你的业障这么重，靠一点点做好事，你做了一辈子强盗了，你说我做了一年好事，做了两年好人，你难道你就是不是强盗了吗？
不是强盗了吗？
对对，
那还有天律的，
那还有天律啊。
对，是的是的，
明白了吗？
师傅您说的对对对，是的，并不是说你做一两年就很好的，
你看看他现在很好，就是说明他一辈子好吗？你知道他过去造口业，知道他过去前世害人的经历吗？
对对、
啊、
是是的是的，
现在明白了吗？
好，
这个故事就是告诉你，你恶报来的时候是你上辈子的积的缺德的事情，但是当这个医生开始修行出桥铺路做好人的时候，那才会有你后来的善报，不是说把三个孩子全部能够转好的，这三个孩子是你的业障啊，听得懂了吗？
听懂了，听懂了啊！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哎，就这个录音，我叫都共修组要好好的听一下了，同学们。嗯，好的，谢谢师父开示。嗯，下一个问题啊，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很多同修不是改名字吗？想请师父开示一下，一个好的名字跟这个名字的笔画有什么讲究呢？我们如何根据自己的生肖来确定名字的笔画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这个很难的。因为按照笔画的话
很难啊，
就比较很难了、
嗯、
因为这个没有办法的，因为这个呢又牵扯到很多专业的东西了。笔画呢是专门改名字的人用的、
嗯、
前的前几个字的笔画和后几个字笔画啊，正好它是个偶数还是个奇数，正好这个数字呢跟你的那个命啊，跟你这个属性啊，正好要相生相克，这个很不容易，就跟风水一样，
这个很不容易
啊。如果你说你能懂得风水的话、
哦、
那不要去找风水师了、啊、道理都是一样。实际上这个笔画呢、哦、
是的是的
啊，笔画你很难很难，要很专业的，你就是台长我也不一定知道完全究竟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呢，如果去问菩萨，当然菩萨如果告诉我这个人姓什么叫什么名字，那是可以的，但是我也不一定，为什么菩萨说要叫这个名字姓什么，这里边多少笔画呀，
多少。
明白了吗？
哦，明白明白、
啊、
明白。哦，师傅，你看，比如我找你给我起个名字，你是问到送到天上，天上再送下来，那这个名字起的这个名字也是根据我这个因果福德来给我起的，是这样吧？
对，
师傅。
比方说你有多少福德，他就会什么名字出现啊？比方说啊，你现在姓秦的人，对不对啊？姓秦的人，你叫他秦始皇，有什么用啦？啊？
哦，是是是。
那没有没有办法，你今天在美国，你说弄个总统啊 ，Ronald 里根啊，你叫你生一个孩子出来也叫 Ronald 里根好了，你能像里根一样做总统吗？不一定的。
嗯，不能。
看了吗？
对对对对，明白了明白了。嗯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师傅啊，就是2015年，是不是应该我们就是消灾吉祥神咒，就是应该务必要念49遍呢？师傅，
对呀、啊，就是这样啊。
嗯，
我已经讲过很多话，你们大家都记得了，所以很多人就拿出来了，我也不便多讲。有些事情大家记住了就好了啊。一个老师讲过的话，希望学生好好记住；一个师父讲过的话，希望徒弟弟子好好的记住就可以了。
嗯，
明白吗？嗯，多听啊，多听别人言，你总会吃苦不会在眼前嘛。啊，
好了，
嗯，
说的话徒弟。
好了，
吃苦不会。
好的好的好的。嗯，喂喂，我听到到吗？
讲吧讲吧。
喂喂，
哎，我听得到，你讲吧。
我听得到。
啊，听啊，啊，好，信号好，好，下一个问题，同修的爸爸昨晚做梦，梦到儿子在佛台上玩，说自己要跟观世音菩萨妈妈走了，还说家里老是为了吵架，等他走了之后，让外公外婆不要吵架了。同修的爸爸哭着不让他走，同修的儿子说他是回天上保佑我们的，请师父解个梦吧。
首先这个孩子可能是从天上下来的。
首先这个孩子。
第二要看看这两个他们家里是不是经常吵架。啊，如果真的吵架，这个孩子经常很无奈，真的会回去的。我曾经看见过有的人啊，就是这样的，爸爸妈妈天天吵架，孩子天天在家里闷的闷的，闷到最后孩子走掉了。
闷到最后孩子走掉了。
孩子很痛苦的、
嗯、
现在孩子的忧郁症都是这么出来的、嗯、现在的爸爸妈妈非常自私，吵架从来不管孩子的感情的，
从来不管孩子
的、啊、听得懂吗？
嗯，好的，听得懂听得懂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同修曾两次将自己的部分功德送给家人，两次都梦到银行卡里被盗啊，同时也感觉自己的业障在增加，想请问一下师父，在送出自己的部分功德之后，是否自己的业障也在相对增加呢？还是只是功德减少而业障不会改变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嗯，这个问题很好。首先呢，当一个人功德很多的时候呢，他把功德给别人，那就应该有保证。
那就应该有。
明白吗？
嗯。
如果当一个人、
嗯、
啊，当一个人啊，功德啊有漏的时候，那么实际上他的业障也会增加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的好细胞在减少的时候，你坏的细胞就会在增加当中。道理都是一样。
嗯。
你有善的东西多、
哦、
啊，你红血球高的时候，白血球就会低。白血球高的时候，红血球就相对的低了。它没有一个制衡啊，所以这就产生了一些问题了，明白吗？
明白吗？
哦，明白了，明白了。嗯。啊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就是我们在渡人的过程中，有时候会碰到一些佛友很年轻，十八九岁还在读书，但是怀孕了想打胎，他们在咨询如何超度孩子，是为了以后打胎了把孩子超度走。在我们不知道的情况下，如果我们告诉他超度的方法，是否会间接造业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你这问题我没有完全听清楚，就是说他已经想打胎了是不是？
他已经想打胎了是不是？
就是他呢，就是有，就是想打胎吧，但是呢我们告诉他如何超度打胎的孩子，就是说是，但是是不是我们在不知道情况的条件情况下告诉他超度的方法，是不是会间接造业？
那会啊， 他如果本来还在犹豫，你告诉他打胎之后你还能超度呢，你就间接造业。
哦，是是是。那师傅，如面对这种情况，我们如何怎样如理如法的说呢？
叫他劝他不要打胎呀、啊。
哦，不要打胎哈、
啊。
嗯。
如果你就跟他说打胎，你也不用不劝，你就告诉他打胎的危害性嘛。
告诉他打胎的危害性。
打胎不就是杀业呀、啊
嗯，
杀人一样的。嗯。
那主要是现在的一些十八九岁的女孩子就怀了孕了，哎呀，
啊啊、那就没办法了。
啊、
那有时候就没办法，十八九岁你只能让他自己业自己背了。所以很多人到了年纪大的时候，浑身都是病，就是年轻的时候打胎呀、啊，打得太早了呀。
啊，是，
哎，没办法的，
嗯，是的，
自己业自己背啊，
是的，嗯，那师傅，比如同修打胎了，把同修的孩子打胎了两个孩子，把两个孩子超度走了，但是他打胎的业障还有吗？超度走了，业障还有吗？打胎的业障
当然有了。我问你，一件衣服你洗干净了，看上去像从来没有过一样，
嗯、
但是实际上还是有的呀、啊
嗯，
怎么会没有啊？你比方说你这个汽车撞过了，你汽车撞过了，你说我把汽车修得像没有撞过一样，那问题还是撞过的呀。
哦，是的，是的，是的
啊。啊，你说这个人抓进去做小偷了，但是后来他啊放出来了啊，谁都不知道他偷过东西，谁都不知道他抓进去过。那你说他抓进去过不啦？他还是抓进去过的呀。
是的，是的，是的，嗯。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经营性保健用品，也就是成人用品，一般会有什么样的果报呢？
果报嘛，应该还是有一点的，这要看他的思维了。
嗯、
啊，这个至少说呢，
嗯、
这种啊，让人家呢，还是去想入非非。我现在这个他的这种业障呢，是根据别人的思维而来的。比方说，人家看见他这个商店了，就想去做那种男女之事了，那么他就有业障，对不对啊？但是反过来讲啊，很多人啊，通过他这个商店，他们不想让自己怀孕啊，对不对啊？那实际上那也是一种娱乐，那也是不是太好啊。凡是呢，这些东西呢，它不是太健康的东西。你去看了啊，总是不是太好，总是让人总是感觉有一种不太安、平安、心安理得的感觉啊，嗯，就是这样。你想想看，那些啊店里的，你比方说你开个其他的店，你的孩子也可以帮帮你忙，对不对啊？爸爸妈妈做这个生意，
对对
啊，你如果这开这种商店的话，你自己养个女儿，你不会让她去做营业员吧？肯定被人家要调戏吧，对不对啊？你如果弄个儿子，他弄两个女流氓跑过来买这种东西，你儿子也是很难为情的嘛，对不对啊？这种事情总是属于阴的东西，不是属于太阳的，这不可以的啊！啊，从正规的学佛人角度上来讲，虽然不算很大的业障，不像杀业这么厉害，但是至少说让人去动淫心啦、啊，这都不是太好的，明白了吗？嗯，
淫心
啦，
太好。
明白，明白，明白。嗯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啊，下一个问题就是小孩子的听力不好，现在做了耳蜗，语穴的效果也不好。师傅，这个孩子听力不好是前世造了什么因啊？个问题。
听力不好啊，上次讲过的、
嗯，
很多人嘴巴里讲人家坏话，会造成今世的口臭。
嗯、
很多人啊，口吃。讲不清楚是上辈子的两舌
恶
语啊，像这种听力不好自己就知道了，经常的去听那些不该听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很多人听色情的东西，听色情的笑话，说色情的笑话，都会有类似的报应的。嗯，过多的去淫乱都会影响你的听力的，这个很简单的，肾脏跟你的听力也有关系，所以肾亏的人在这方面啊比较乐此不疲，所以他的肾脏会严重的衰坏，你去看看历史就知道了啊。为什么很多皇帝他们都是肾脏不好，明白吗？好了。
明白吗？明白，哦，明白了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很多师兄是根据自己梦中曾经飞起来，或者是身上有胎记而断定自己是天上下来的，请问师父这样的判断是否有点片面呢？
那当然片面了，啊，长个胎记就是天上下来的，开玩笑了，开玩笑了。
那
长
就还有的师兄是
身上长了一个。长了个屋子，身上长个屋子，说：“哎呀，我是天仙呐！”
那
像印度人脸上去点一个，额头上面点一个，都变天仙了。
啊，那师傅，那还有的师兄是根据自己飞起来就认为自己修得很好，会经常口无遮乱的去谈论是非，随着口业的增加，脸色也在慢慢的变黑。请想师傅对沉迷于自己是否天上下来的同修，以及可能修天了的同修开示一下吧。
啊，其实呢，师傅认为啊，一个人修得好和修得不好。啊，都是他的根基所为，根基最重要。一个大楼造的高，造的低，都有待于它的基础，大楼的基础，这是最重要的。所以像这种情况呢，不能去首先追求自己啊，我是天上下来，我是不能讲的啊。你看台长到今天啊，人家讲我从来自己不讲啊，我也不知道。我到今天我还是那句话，我们都是跟你们一样，都是弘扬啊观世音菩萨的心灵法门的一个弘法者，对不对？
对
啊，至于你自己的根基，
对对对
啊，不讲跑不了啊，啊，你这个缺点不讲不得了，
对对对对，
所以一个人不能沉湎于自己的一些功德和前世的这种根基上面，要懂得怎么样能够让啊自己的心中的佛果能够越开越大就好了。所以看你的今世的修为，就知道你上一世的修为。你今世的修为不好，你上辈子好不到哪里去的。如果你这辈子的修为好了，说明你上辈子的根基就很好。所以用不着自己讲，别人会讲的。你只要做出菩萨的行为，别人就会说你像菩萨。你今天做出来像个流氓的行为，人家就会说你像流氓，这个道理就是这么简单。所以自己的好坏不要去追求，哎呀我过去是什么，我可以告诉你，就是你哪怕过去是再高的位置果位，你到人间来做坏事，照样现世报把你抓起来，对不对呀？
对对对，
你想想看，有很多人职位很高的啊，权位很高的啊，现在不是都抓起来了吗？为什么？
对，是的
啊，他们的果位会不高的，还要我讲啊？
还要我讲？
好了，
对，
到人间来迷失方向了呀，啊，
迷失方向了，嗯。好，明白明白啊！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下一个问题，有同修许愿用自己银行存款的利息来做功德，在利息没有到的时候，就是还没有到账的时候，有一件功德急需要做，于是同修跟菩萨许愿，先把自己的生活费用来做功德，等利息到了，再把利息当作之前已经所做功德的生活费，这样如理如法吗？
嗯，这样没问题，这个如理如法。
这样，
没问题啊，没问题啊。嗯，好，有一位老妈妈梦里有个声音提示她，梦到若有烦心事请看相烦之事，请问师父这是什么意思？
什么叫相烦之事啊？我听不懂啊。
喂
啊，什么叫相烦之事啊？
喂，
听得见吗？喂
喂
啊，
喂喂
啊，
哎，师父可能信号不大好，
啊，
我这边，嗯，
啊，就是什么叫相烦之事啊？我没听懂啊。
就是若有心烦事，请看相烦之事。相是相火的火，相烦是烦人的烦，这是什么意思啊？
啊，相烦之事，这是这个老妈妈睡梦当中讲的，还是自己编的？
梦中有个声音提示他。
啊，相烦之事，相嘛就是天上呀，烦嘛就是凡间呀。叫他把天上事情跟人间事情分开呀，这就很明白了嘛。一烧香不就是上天了吗？
哦，谢谢师父。
啊，凡不就是凡间呀？
好的好的。 哦，好的好的，谢谢师傅慈悲开示。啊，最后一个问题吧。有一个同修就是梦到她老公非请她去看电影，她呢去买了两张门票，就是两张，结果一看两张门票是两只小乌龟，是什么意思啊？非要请她去看电影？
请她去看电影，最后买了两张门票，两个门票是两个小乌龟，是吧？说明他在发，
对对对，
他说明他在发 DVD 当中啊，他已经延寿了。没电影嘛，就是 DVD 下去，他发师傅的光碟的时候，他已经很多人已经信了，说明他已经延寿了。小乌龟们延寿呀，一个乌龟至少五年，两个小乌龟们好了，十年延好了。
乌龟们十年延好了。哦，哎呀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嗯，好，好的好的。师傅，有一个人啊，再问一个问题吧，就是业障比较重的人，是不是就算拜师也种不上莲花呢？还是业障重的，只要拜师就种上了？
完全正确，业障中的人拜了师都莲花不一定种得上去。我是看到过好几摇摇晃晃摘不上去的又下来了。
哦，那业障比例多少才能种上莲花呢？请师父慈悲开示一下。
你至少不能超过五十吧。
不能超过五十吧。
哦，50%。
啊。
好的好的好的。
啊。
哦，好的好的。
那你比方说如果能够种上去的人，你至少说五十。比方说你就是连50%都没有这种善缘的人，那你只有40几的话，那你肯定种不上去了。
你肯定种不上去
了。哦，就是他们想拜师，业障太重，师傅也是没办法。是
这
样。这
次我收了一个弟子，不就是这样的吗？他不告诉我们他是残废，他连手都没有，结果他也不想，话也讲不清楚，刚才还打进电话来了。你说他怎么救人，他怎么渡人，他只不过想让师父给他加持一下。他骗了我们。
对
所以他怎么会好呢？你想想看，他手都没有他能上天吗？我问你，菩萨到天上手都没有怎么办？所以为什么过去这个佛教里面的这个宗旨，佛教经典里面讲到啊，如果一个人身上有残缺不全的，那是不能做比丘和比丘尼的。明白了吗？
明白明白明白。是的是的是的。好的好的。哦，师傅啊，就是最后一个问题，就是上次不是说我问您，不是说是烧小房子之前可以念三遍大悲咒吗？可以祈求观世音菩萨加持这张小房子吗？加持小房子的质量。但是有的同修就问，如果我烧的7张一波或者是21张一波念大悲咒有什么比例呢？就当这个有什么说法吗？请师傅慈悲开示一下。
大悲咒跟什么有比例？小房子啊？
就是念小房子，烧小房子的时候啊，比如我烧7张小房子念几遍大悲咒，烧21张小房子念几遍大悲咒呢？就是念大悲咒求观世音菩萨加持。
大悲咒没关系的，大悲咒你爱怎么念就怎么念，没太大关系的。
哦，好的，好的，好的。不好意思，今天的信号可能不好，师傅，我问到这里，感恩您，感恩您。
好，没关系。
好，再见啊。
好，再见，再见。
再见。
好，听众朋友们，那么上半时节目就到这儿结束，我们继续我们的下半时。那么上半时会在今天晚上重播，那么下半时呢，我们会在明天晚上重播。好，那么我们继续我们下半时的节目。